想象一下，有人写了一首极尽嘲讽的政治讽刺诗，而且因为写的实在太狠，画面感太强，
甚至可以说是刻薄了，对吧？
没错，太刻薄了。结果就是几千年后，整个流行文化竟然把它当成了魔王撒旦的起源故事。
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
对，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关于地狱之主堕落的小说啊，或者电影，其实它的灵感源头很可能只是古代世界对一位战死沙场的人类暴君的疯狂嘲讽。
怎么说呢？这恰恰是历史文间最迷人的地方。当我们撕开那些被后世流行文化层层包裹的滤镜，去触碰文本最初的运作机制时，你会发现
它其实比神话还要生动。
没错，而且它比任何神话都更切中我们当下的现实。
好的，那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带你拆解一份极其硬核但也极具颠覆性的材料，
是一份基于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教学记录的讲义。
对，关于以赛亚书第13和14章的历史与神学讲义。我们今天不仅要深入古代中东的那个地缘政治奇居，
还要带你剖析现代心理学语境下的傲慢与价值。
没错，我们要看看几千年前的文本到底是如何精准刺穿我们今天的人们的生存焦虑的。
如果我们将这两章内容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关于信任机制的探讨。
信任机制这个词听起来很大。
对，你想想看，在一个充满军事威胁、经济动荡和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一个国家或者具体到你我这样的个体，究竟该把安全感建立在什么之上？
是依靠那些看似无坚不摧的超级大国和世俗体系吗？
还是去寻找某种更具有恒久重量的基石？这就是文本要问的核心问题。
好的，那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把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拉回到公元前八世纪的现场，去看看当时的政治棋盘到底长什么样。
那个时候的局势可是相当紧张的。
对，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义里特别强调，你要理解第13章开始的这些预言，必须先明白一件事，就是犹大国的亚哈斯王刚刚搞砸了一件大事。
他在一场信任测试中彻底交了白卷。
甚至不只是交白卷吧，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战略误判。当时的背景是叙利亚和北国以色列结盟，对吧？
没错，他们试图逼迫犹大国加入他们，去对抗当时日益强大的亚述帝国，
也就是那个时代的终极霸主。面对这种兵临城下的军事高压，亚哈斯王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任何人都会恐慌的，但是上帝通过先知告诉他，保持冷静，什么都别做，信任我。
哇，但在现实的政治考量面前，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建议听起来简直是
极其荒谬。
对，就是极其荒谬。所以亚哈斯王选择了当时看来最务实的一步棋。
他拿着国库里的金银，主动向那个最残暴的亚述帝国求作附庸，
也就是引清兵入关。这就好比你为着对付门口的两只野狼，主动开门把一只成年的孟加拉虎迎进了客厅。
这个比喻很贴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他可能觉得解了燃眉之急。
但代价呢？代价是犹大国不仅在经济上被抽干，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上也彻底沦为附庸了，国家的根基直接被摧毁。
因此你看，以赛亚书第13到35章的结构实际上是被设定为一种补考大纲。
补考大纲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对，因为亚哈斯王的失败，整个国家被拖入泥潭，而他的继承者比如后来的西西家王将必得不面对这场补考。
所以这部分文本的核心就是针对周边列国的一系列宣告。以赛亚把这些神谕放在这里，是在向犹大国展示这些所谓超级大国的底层逻辑。
没错，并发出一个强烈的警告，就是不要试图在这些注定崩溃的体系中寻找安全感，不要信任他们。
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违背直觉的设定，也是我当时看讲义觉得最费解的地方。
你指巴比伦排在第一位置这是吗？
对啊，这份列国审判名单的第一名竟然是巴比伦。可是等等，在公元前八世纪，亚述才是那只坐在客厅里吃人呢。
是的，亚述才是眼前的致命威胁。
而巴比伦在当时对犹大国根本就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为什么文本要放着眼前的猛虎不谈，反而拿巴比伦开刀？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当时脑海里冒出一个类比，这就好像当时的亚述是掌握重兵的华盛顿特区，而巴比伦更像是纽约。
哦，怎么说？
纽约嘛，世界上最富有、最国际化也最傲慢的城市。巴比伦人甚至觉得自己比掌权的亚述人更高贵，所以经常暗中寻找盟友来反叛。
确实有这种历史背景。
那以赛亚把这个古代纽约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在暗示有一种危险比直接的军事碾压更隐蔽？
没错，你这个纽约与华盛顿的类比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亚述确实是眼前的军事大棒，但巴比伦代表的是一种极其致命的怎么说呢，意识形态诱惑。
意识形态诱惑？
对，在古代近东的语境中，巴比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是一个符号。
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了人类文明试图完全脱离神圣秩序，依靠自我意志建立起来的荣耀与傲慢的极致。
哇，所以犹大国面临的真正陷阱不只是被亚述的军队物理消灭，
而是被巴比伦这种极具魅力的世俗荣华和自我膨胀所同化。
换句话说，亚述能摧毁他们的肉体，但巴比伦能摧毁他们的灵魂。
完全正确。既然巴比伦代表的是这种人类文明根深蒂固的诱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第十三章的前十六节里，文本的语言显得极其夸张。
对对对，如果你不仔细看，你甚至不会发现这里在谈论一个中东城市，前面十多节连巴比伦这个名字都没出现。
他描述的是一场宇宙级别的崩塌，星辰不再发光，天空震动，大地摇晃。
可是当时的犹大国讲义里说，它的面积大概就跟今天肯塔基州给一个小县城差不多大。
是的，非常小。
一个小县城里的文献居然用宇宙毁灭的语言来审判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这在逻辑上怎么自洽呢？
他之所以使用宇宙级别的语言，正是因为这种巴比伦式的罪恶，也就是骄傲、傲慢和无情，是对整个宇宙秩序的破坏。
骄傲居然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奥索尔德博士指出，骄傲的本质就是一个文明或者一个个体在心底里宣告，我就是上帝，我是万物的主宰。
天哪，篡夺创造者的位置。
对，当受造物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整个存在的结构就会开始解体。这就是为什么讲义中有一句非常锐利的断言。
哪一句？
即便是世界上看起来最好的人，如果被这种傲慢驱使，也必然走向毁灭。
好的，我们得在这里停一下，因为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现代认知冲突。
现代认知冲突？
就是你想啊，我们现代社会的心理学和流行文化都在极力倡导自尊，对吧？教导我们要看见自己的价值，要自信。
嗯，确实。
如果这篇文本把骄傲视为万恶之源，甚至要遭受宇宙级的审判，这是否意味着文本在倡导一种病态的自我贬低？
这个反问非常好。
对吧？我们怎么在现代语境下去界定骄傲和自尊的边界？难道要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
这不仅是现代人的困惑，其实也是很多解经家容易混淆的地方。但奥斯瓦尔特在讲义中做出的区分堪称经典。
他是怎么区分呢？
我们要看清这两种心理机制的底层逻辑。什么是骄傲？骄傲是一种试图完全从自身内部建立价值的绝望尝试。
自身内部建立价值？
对，你认为你的价值来自于你的成就、你的权利，或者你比别人优秀，因为这种价值是你自己搭建的，它极其脆弱。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价值，你必须表现得傲慢、无情，不断去打压别人。
没错，以此来维持我就是神的幻觉，这就是骄傲。
那自尊呢？如果我不靠成就来证明自己，我的价值从哪儿来？
真正的自尊，其价值源于关系和外部赋予。讲义中用了一个极其冷酷但真实的物理事实来举例。
我记得那个例子非常震撼。
对，如果把你整个人体拆解成各种化学元素去市场上卖，你猜值多少钱？
讲义里说是7美元38美分。
没错，就值这点钱。这就是你物理上的内在价值。
哇，连杯好的咖啡都买不到。
是的，但是你为什么被认为是无价的？ 不是因为你凭自己的意志征服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拥有上帝的形象，
也就是所谓的 Imago Dei。
对，甚至值得神圣的力量为你付出牺牲。
自尊是因为你深深知道自己被爱，被赋予了绝对的价值。
当你拥有这种基于稳固关系的自我认同时，你就不需要去吹嘘，也不需要去嫉妒别人了。
完全没错。其实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深陷自卑，那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我中心，
是骄傲这枚硬币的反面。
对，哇，这种解释让整个文本的逻辑瞬间清晰了。骄傲是虚张声势的自我造神，而自尊是确认自己位置后的坦然。
就是这样。
明白了傲慢的虚假性之后，我们再回头看巴比伦。巴比伦在当时被视为列国荣耀的顶峰，但希伯来语中的荣耀这个词其实大有玄机吧。
是的，希伯来语中的荣耀是卡波的，它的字面本意是重量、实质、厚重感。
重量，
对，它不是指那种轻飘飘的转瞬即逝的光环，而是指真正有分量、有意义、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时日。
而巴比伦呢，自认为拥有世界上最沉重的荣耀、最庞大的财富和权力。
但是文本在第13章的17-22节给出了一个极其刺骨的讽刺，
简直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以赛亚并没有描述巴比伦会在战场上如何壮烈的死去，
而是直接把镜头从极尽奢华的巴比伦宫殿切到了荒无烟的废墟。
对，文本描述那座城市将被彻底废弃，曾经走满达官贵人的街道将住满流狗、豺狼，甚至可能是神话里的半人半羊怪物。
这种画面的反差太强烈了。
这就好比有人预言，今天华尔街的那些摩天大楼未来不仅会倒塌，里面还会成为野狗和秃鹫繁衍的巢穴。这在当时听起来绝对像是疯话吧。
听起来确实像疯话，但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却无比精准。文本甚至明确点出了具体的执行者，
是米底人，对吧？来自今天伊朗地区。
没错，而在以赛亚写下这些预言近两个世纪之后，这成了不可辩驳的物理现实。巴比伦不仅被征服，而且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他遭到了彻底的遗忘。
彻底的遗忘？
对，长达1500多年的时间里，这座古代世界的顶峰之城在地图上被完全抹去，
彻底埋在黄沙之下，
直到19世纪末才被现代考古学家重新挖掘出来。他自认为无可匹配的重量，那个卡波的，在时间面前竟然轻如鸿毛，
真的让人背脊发凉。当我们看到这种庞大帝国的倾覆以及国际权力的残酷更迭时，作为一个普通听众，或者当时身处夹缝中的犹大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虚无感和极度的恐慌，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但就在这种高压的审判信息中，文本在第14章的前4节极其突入地踩下了一脚刹车，
插入了一段非常温柔的承诺。
对，这也是先知文学最精妙的叙事节奏吧。
没错，在展现了巴比伦的末日之后，文本承诺上帝将再次怜悯以色列，不仅会把他们带回故土，甚至预言曾经的压迫者反过来会成为他们的仆人。
为什么要在审判的高潮插入这种希望？
因为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问题，犹大国为什么会去寻求那些有害的政治结盟？他们为什么会被巴比伦的荣耀诱惑？
核心驱动力是恐惧。
是的，恐惧。
他们害怕被吞并，害怕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中无法生存。我觉得这在今天其实也是通用的。
怎么说？
就是我们常常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去死死抓住一份剥削我们的工作，或者依附于一段充满控制欲但表面光鲜的关系。
因为我们害怕失去。
对，我们害怕如果不抓住这些现代的巴比伦，我们就会跌入深渊。
这个联系完全切中要害。所以先知在这里传达的核心信息并不是为了用末日景象来恐吓人们。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拆解。你要拆毁那些虚假的建立在傲慢之上的权力结构，证明他们毫无重量。
目的是为了告诉那些处于恐惧中的人们，看，你们所害怕和依附的那些庞然大物其实不堪一击。
没错，即使你们因为错误的选择走上了被掳的道路，也不要绝望。真正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神圣的怜悯之上。
只有当这种深层的恐惧被拔除，当被压迫者意识到压迫他们的帝国只是纸老虎时，真正的情绪宣泄才开始了。
这就引出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首文学史上最绝的政治讽刺诗。
对，这首哀歌或者说 Lament 简直可以说是古代版的终极 diss track。
哈哈，这首诗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音乐性和结构机制。
你是说那个薄型节拍吗？
对，在希伯来诗歌中有一种专门用来表达极度悲伤和哀悼的节奏，叫做薄型节拍，也就是 3.2 拍。
正常的诗歌节奏是什么样的？
正常的可能是平衡的 3.3, 但薄型节拍故意把后半句缩短，少了一拍。
哦，所以当你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在哭泣时突然哽咽。
没错，那种无法完成的残缺感能在听觉上直接唤起悲伤。
哇，那你可以想象一下，用这种最悲伤、最让人哽咽的节拍去唱一首极尽嘲讽的歌词。
哎呀，伟大的巴比伦王，你掉下来了，我们真是太难过了。
难过的全世界都高兴地唱起歌来了。哈，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巨大反差，杀伤力简直爆表。
是的，文本甚至让大自然加入了嘲讽的行列。
对。黎巴嫩的香柏树看着倒下的国王说，你终于倒平了，再也没有人拿着斧头来砍伐我们了。
古代的暴君，比如亚述的国王们，最喜欢在石碑上吹嘘自己如何征服了难以逾越的高山，砍伐了最雄伟的森林，来建造宫殿。
所以大自然在这里发出的这声松了一口气的欢呼，是对这种无度扩张和消耗的终极蔑视。
但更深刻的嘲讽发生在地下，
就是在阴间，对吧？那一幕简直像是一部黑暗奇幻电影，
非常有画面感。
当这位不可一世的国王降入阴间，那些曾经被他征服早已死去的列国国王们纷纷从幽暗的宝座上站起来迎接他。
他们可没有向他下跪，
没有，他们看着他那布满蛆虫和蚯蚓的华丽床榻，悠悠地说，原来你也变得和我们一样软弱啊。
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傲慢，在死亡和永恒面前被瞬间扯下了遮羞布。
真的太讽刺了，那接下来就该解开那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了吧。
是时候了。在这首诗中有一个段落描述了一个自大狂妄想升入高天，高举自己的宝座在神之上，然后坠落阴间。
对，许多后世的人，包括米尔顿在《失乐园》中，都将这段文字直接解读为魔王路西发，也就是撒旦的堕落。
但这其实完全脱离了历史文本的本意，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后人把讽刺人类暴君的诗当成了恶魔的起源故事。
没错，奥斯瓦尔特博士在讲义中澄清了这一点。如果仔细结合上下文，这里描述的绝对是一位人类国王。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指谁呢？
可能是指在公元前705年战死沙场，甚至没有得到体面埋葬的亚述皇帝萨尔公。
所以不是魔鬼？
不是，以赛亚在这里是巧妙地借用了当时近东地区广为流传的迦南神话语料。
那个神话讲了什么？
在那个神话里啊，有一个次等神明妄图篡夺主神巴利的王座，结果呢，因为能力不够，手短脚短，不仅没坐上去，反而沦为众神的笑柄。
哈哈，手短脚短。所以以赛亚是在用大家熟悉的这种文化梗来讽刺那个试图把自己当成上帝的人类暴君。
对，这种造神运动最终的结局就是沦为一个宇宙级的笑话。
可是你看，尽管这首诗最初不是用来描述撒旦的，
但它却是极其精准地描绘了傲慢这种邪恶本质的最终宿命。不管是人类帝国还是灵界的力量，只要试图剥夺神圣的主权，结局都是一样的。
讲义里引用了神学家斯坦利·鸠斯的一句话，我觉得极具力量。
对，那句话用来总结这种对邪恶宿命的蔑视再合适不过了。
他说，下次魔鬼再试图扰乱你的心智时，叫他低下头看看，因为在他的脖子后面有一个被钉子穿透的脚印。
被钉子穿透的脚印，
这是在说十字架上的受难者已经彻底将那看似不可战胜的邪恶力量踩在了脚下。
这真的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解析。
是的，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的残酷，心理学的深度，以及时间对所谓荣耀的无情冲刷。当你今天听完这份来自几千年前的讲义，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古代历史，
它实际上是在为你我的现实生活进行一场深度的诊断。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样推崇巴比伦逻辑的时代，一切都要看你的数据、你的成就、你能在这个社会阶层中爬到多高的位置。
但这一切都在提醒你，你的真实价值并不依赖于你构建的那些世俗的重量， 你的安全感也不能建立在那些随时可能崩塌的现代巴比伦之上。
没错，因为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试图依靠剥削和傲慢建立的永远，最终只会换来1500年的黄沙掩埋。
那么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去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
在刚才的探讨中，我们提到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细节，当那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倒下时，连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在欢呼，
因为他们终于不再被无情的砍伐和消耗了。
你想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试图在这个世界上建造属于自己的小巴比伦，试图留下深刻的痕迹。
但当你离开某家公司，离开某段关系，甚至最终离开这个世界时，你留下的究竟是什么？
是被你庇护者的恰等息和思念，还是周围的人，甚至是你所处的环境，因为不再被你无情的消耗和索取而发出的一声如释重负的欢呼？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希望你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自己每天正在追求的荣耀。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
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